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现在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人工智能以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啊，能不能代替医生做出精准的判断和诊断呢？我个人认为呢，人工智能会对医学有贡献，但是现阶段颠覆医学可能还要有很漫长的路要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的判断水平，他很多地方还是比较 subtle 的，就跟那个案情啊、律师啊，很多对问题的判断是一样的，某种程度上是千变万化的。不是说你今天说我想怎么做这个判断，就完全能按照你的判断的思路走的。但是呢，现在非常火的这个互联网人工智能医学啊，可以在一个地方对医学做出非常大的贡献，就是医疗的普及啊，以及诊断的普及。比如说我们国家很多贫困地区啊，可能医生的素质根本无法经过我们刚才说的那种8年的培养，很多都是赤脚医生迅速上岗，可能赤脚医生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甚至有的还没有的患者多。在这样的地方呢，他们的能力应该叫会比标准化的人工智能差，或者至少标准化的人工智能能够给予这些赤脚医生以参考吧。我们不敢说完全替代了这些医生，但是可以对这些医生的诊断进行一个参考。比如说医生把一些症状输入进去之后，人工智能说可以自动判断出 85% 是这种可能， 5% 是这种可能， 10% 是这种可能，然后由医生自己去排查。因此我个人啊，比较喜欢类似于像和睦家这种医院的收费模式。它一方面呢，就把医疗为什么贵的道理跟你讲得很清楚。比方说如果你去和睦家治疗感冒花了2000块，但实际上可能包括后来和睦家也出来说明，其实说周亚辉可能说的那夸张，和睦家治疗感冒呢可能1000多块啊，并不是2000元。但是呢，和睦家会把这1000元讲的道理讲得很清楚。比如说这1000元中的900元啊，都是花在医生诊断你的病情并且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，最后剩下的50到100块钱才是治疗本身的费用，就比如说药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定式思维，他并不是这样想问题的。他们往往认为呢，前者的花费，也就是医生做出经验诊断的花费应该是零，后者的花费比如50块钱啊或者10块钱勉强可以接受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呢，自己看病应该掏的就是做检查的费用和药费。如果他最后掏的钱不多，当场还做了很多检查，回去还拿了很多的药，他就感觉自己赚到了，占了医院的便宜，甚至好几天心情都是美滋滋的。逢人就说我遇到好医生了，这医生尽心尽力啊。但如果他花了不少钱但是没做检查，甚至没拿到什么药，他就会觉得自己被医院坑了。其实这种心态呢蛮普遍的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们开玩笑就说我们经常把看医生当成了购物，感觉在医院待得越久，开的药越多就越成功，就是一次成功或者优质的医疗体验，并不把解决问题治好病摆在第一位。这感觉啊，就好像破案时一个老警察扫了一眼凶杀案现场，马上锁定凶手并抓捕，结果旁边的人都觉得这个老警察水平怎么这么差呢，怎么干了一天就收工了，哎，真是太浪费了啊。就而另外一个警察在现场比如说待了2周，做了密切的排查，然后哪怕最后抓了个错的人，旁人也会觉得这个警察认真负责，办起案来夜以继日，饭都顾不上吃，不像前面这个老警察怎么这么容易呢，感觉不像真的。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一种错误的定式思维模式。我们会发现其实衡量医生能力的标准恰恰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。医生如果能用经验凭直觉把问题很快的解决，不需要做多的检查，不需要吃多的药，恰恰是你应当为他付费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其实我在生活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意识，反而以开药多少评判医生 或者我这次就医体验是否实惠吧，也不叫成功，实惠啊，大家听这个词用的其实就已经有点可能有点用偏了。药开的多就是好，开的少就不好，最终就把医院当成了 super mall 去购物，是一种购物体验，这可能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治病的误区。